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Welcome to Only Mama School， 欢迎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大家好，我是懒人妈妈 Samantha。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懒人妈妈说旅游，这是一个不定期更新，并且欢迎大人收听的单元。有别于其他的说故事内容，这个单元适合大一点的孩子，从10岁到80岁都能收听。我预计将我从过去到现在的背包经验一一分享，让爸爸妈妈在陪睡之余也可以享受内容。喜欢我们的故事，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留下5星评论，也欢迎在下方连结参加赞助的活动。大家可以留下你们听后的感受，懒人妈妈会选择适合分享的在节目当中回答或是跟你打招呼哦。上一集的说旅游，我分享了在夏令营工作休假的空档，这一集应该会是夏令营里面的最后一集了。想要先来跟大家聊聊文化差异。大家记得我的室友们吗？有一位非裔的美国人 Lin， 还有一个乌克兰女生 Christine， 跟一个俄罗斯女孩 Sonia。 那在我们出发之前，因为通知单上面有写希望大家可以带一些各国有趣的文化小物去夏令营交流，正准备过端午节的我就带了一些可爱的香包在我的背包里。一方面想着美国人可能没有吃过沙士糖吧，所以我又去准备了一些沙士糖果。还有你们或许记得我妈妈帮我炒的辣椒小鱼干 XO 酱。就这样我就到了美国。由于对美国的新鲜感还有每天工作的忙碌，老实说除了必要的行李之外，我不太记得要把东西翻出来。就在抵达美国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房间里有个怪味道，大家东闻西闻，发现是从行李区发出来的。每个人就开始轮流检查自己的东西，这时候我才不好意思地发现，天哪，是我的辣椒炒小鱼干，还有我的端午节香包，它们混合成了一股令人尴尬又完全无法忽视的怪味道。那阵子已经成为超级好友的 Christine 跟 Sonia， 因为我跟 Lin 工作又速度比较慢，他们时常说一些奚落我们的话，而这个怪味道的行李更是他们难得的把柄。我自己除了不好意思，更多的情绪是对自己生气。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小孩在夏令营时期的典型菜单，因为我们一个梯次呢是2周，所以菜单呢也是2周为一次的设计。那我想啊，或许会有很多的亚洲爸妈听完之后一定会昏倒，想说天哪，也太少青菜了吧。早餐的饮料固定都是加工过后加水稀释的柳橙汁，还有黑咖啡与茶包。我们会放独立一小盒一小盒的 cereal 跟牛奶给想吃的小朋友来自己取用。厨房呢会供应炒蛋、 waffle 跟 pancake。 你知道吗，这2种虽然都叫做松饼，可是长得不一样哦。除此之外还有蓝莓口味的杯子蛋糕或是法式吐司作为替换。午餐的部分，我们固定会摆放一台沙拉霸的推车，让想吃蔬菜的人自己去夹。周一的菜单是 taco， 我第一次听到要吃 taco 的时候一直以为是章鱼，因为章鱼烧的日文叫做 takoyaki。 当年的我很困惑，想说难道我们午餐是要吃章鱼吗？后来才知道 taco 是墨西哥的传统食物，西班牙文里面 taco 是塞子或者是叉烧的意思。它用一种玉米薄饼，里面可以放 cheese、 肉酱、番茄、生菜、酸奶油、洋葱，还有沙沙酱。天哪，第一次吃到叉口的时候，我的舌头都要融化了，怎么那么好吃啊？周二呢，是鸡块、薯条，还有粉红色的柠檬汁。周三是 pizza 跟冰淇淋，还有牛奶。周四呢，是 BLT toast。在美国呢，蛮常会看到这三个字缩写的三明治。那其实呢，就是 bacon、lettuce、tomato， 也就是培根、生菜跟番茄。周五呢，就是照烧鸡肉搭配，又是薯条。然后周六的午餐则是起司通心粉还有奶油面包。隔周的午餐大致上都大同小异，除了马铃薯之外，还有鸡肉派，或是意大利的披萨饺。那晚餐呢，在西方国家是比较丰盛的，有时候是肉球意大利面，或是肚子里塞满了紫米跟蔬菜的烤鸡，也有烤猪里鸡肉、barbecue 猪肋排，还有墨西哥烤鸡 fajita。美国国庆日的那天，大家在沙滩上边看着烟火边吃热狗与猪肋排，是很美味的回忆。在夏令营吃到的每一餐，让我认识到不同的肉类除了酱油之外，还有其他烹煮的可能。而因为美国的地理位置，我也尝试到了不少墨西哥的料理。在夏令营期间，透过饮食还有协助大厨烹煮这些食物，不但让我胖了好几公斤，也打开了对食物的想象与文化的眼界。美国食物不只是汉堡、薯条、可乐而已。前面提到我的行李充满一堆怪味，这个事件过去之后，有一天在厨房里忙的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听着歌。这时候委内瑞拉的男生Juan，他刚好工作空档跑来聊天，聊着聊着他就冲着 Christine 问，俄文的我爱你要怎么说啊？ Christine 呢，眼睛直盯盯的看着Juan，有点害羞腼腆的说，Я тебя люблю, я тебя люблю。哦，这是俄文的我爱你。Juan呢，就一边练习，也一边看着 Christine 说Я тебя люблю。接着，他说了西班牙文的我爱你 Te amo。当时的大家都是少男少女的年纪，看着他们两个人互相学习不同的语言，那样的表情大概可以感受到有一点点暧昧的气氛，也的确在后来的几周他们相处相当频繁。但是我们营区全部都是女孩子，营主 Fran 对这样的情愫是非常小心的，或许是无心，但他后来改过几次班表，都刚好会把 Christine 跟 Juan 的工作地点调得很远。有一晚当大家都结束工作后，我们在 staff room 看美国影集，那天我刚好觉得比较疲累，于是决定提早回房休息。小木屋没开灯，总是黑漆漆的，没开灯还好，一开灯我吓了一大跳，他们肯定也吓了一大跳。总之啊，晃在我们的房间跟 Christine 在聊天，只是没有开灯，我们彼此都吓了好大一跳。小木屋的门是要走两个台阶上去的，灯也在房间里面。已经进房间又开了灯的我，当下也吓得不知所措。我一个箭步冲到房间底部的厕所，一句话也没说，想着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才能走出房外。终于过了一会儿，听到关门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走出房门准备就寝。隔天我们都没有说什么。我一方面觉得打断别人有点抱歉，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于有男生进到我们睡觉的寝室又觉得非常生气。到底是我太大惊小怪，还是他们真的很不尊重别人呢？怀抱着这样尴尬又复杂的情绪，让我别扭了好几天。但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要这样在一个共同的环境相处24小时，还是得说话的。话呢，经过我的时候，他开始会说点话，我也会简单的回答他。不过 Sonia 跟 Christine 总是会用一种讲悄悄话的表情和语气，远远的看着我，然后说话跟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经验， 不确定别人到底对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可是你就是知道他可能一直在笑你，或是说你不喜欢的话。总之，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这么的敏感。有一天进房间的时候， Sonia 跟 Christine 在聊天，他们一看到我走进来就说了一句 Hello 叉叉，说完又互相笑了一下。当然啦，他们当下讲的并不是叉叉这两个字，懒人妈妈为了善良风俗在这边用叉叉代替。我就问他们啦，叉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说，哦，没有啊，叉叉就是 honey 的意思啊，叫你亲爱的啦，这样。当下我当然没有多说什么，可是我心里啊记下了这个字。又过了几周，我们彼此因为每一天都要工作，已经渐渐的回到正常的对话了。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好朋友，倒也还算是相安无事的同事与室友关系。这天我们又在切番茄，大家记得吗？我们有200个人的分量要切。切着切着， Sonia 的番茄掉到地上，这时候她顺势说了一句叉叉。我心里马上想到，哎，这不就是她那晚在房间叫我的称呼吗？我就问她，叉叉是什么啊？哇，不问还好，原来这是一个超难听的骂人的话，比屁股爆炸或者是鼻屎小姐还更严重1000倍的字。当然我没有再和她去追究为什么她之前要骂我这么难听的话，但是我从此记得了这个字，要是以后还有机会被骂，我一定会反击。你们知道吗？在出发前去夏令营之前啊，懒人妈妈是一个个性相对温和的人，因为很在意朋友的感受，所以我很少拒绝别人。如果遇到和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我通常会采取退让。而这一趟美国夏令营，因为常常在文化与生活中遇到不习惯甚至不被尊重的事，我必须要鼓起勇气练习为自己争取。不管是过于严苛的工作标准，过长的工作时间，甚至是和同事的相处，我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了不公平的事情就是要提出来讨论。如果忍气吞声，并不会有神奇的小仙子来主持公道哦。随着我每天不断的练习，在回台湾以前，Lynn都觉得我是不是要变成吵架王了呢？这边并不是要鼓励大家爱吵架，我觉得如果能整理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话，有条有理的说给对方听，自己能站稳脚步为自己发声，是很宝贵的学习哦。而我们在夏令营结束以前，在一场萤火晚会上，大家因为离别的情绪，也互相好好的说出了对彼此的心情与感受。一直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和 Christine 或是 Sonia 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但透过网络，我们每年会祝福彼此生日或者是圣诞快乐，也是很好的缘分。人跟人之间不一定每一段友情都需要有一个固定的样子，能一起走过一小段，在记忆里面互相造成一些故事，也可以很美好哦。下一次的懒人妈妈说旅游，我会跟大家分享离开营地之后的美国旅游，请大家再期待一下哦。哦，对了，之前曾经合作过的雪纺优格找我开第二团了，10月14礼拜五开始到21号有团购的活动，这次的满额礼真的很棒，我非常推荐百香苹果优格。周五之后呢，我会把连结放在脸书的粉专，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找来喝喝看哦。留言时间 Apple Podcast。 懒人妈妈你好，我是西西，我有个弟弟叫芊芊，我们上次有听到你点到我们哦，我很开心，还赶快跟妈妈讲，希望你能创作更多故事，我给你1000000颗星。谢谢西西跟芊芊的留言。再来这位是 Hello 懒人妈妈，我们是瑞平瑞安，弟弟也在念小一，他现在念书念得很好哦，上次有念到我们，妈�妈也很想要听，要给你们1000颗星，谢谢瑞平瑞安跟妈妈的支持。再来这位是薛浩源，他说我妹薛浩宇上小学了，他觉得蜜欢咪咪那集羊驼拉拉说我们想运动很好笑又很可爱，我觉得懒人妈妈的故事很有趣耶，也很有教育意义，妞妞的声音很好听，谢谢薛浩源跟薛浩宇呀。薛浩源你很爱你妹妹耶，我看到你很常用她的名义来留言给我，你是不是一个很棒的哥哥呢？然后再来这位是 Jerry May 0515，他说希望你念我的留言，这个留言是我自己打的哦，我爱你哦，谢谢你呀。再来这位是方佑成， 懒人妈妈你好，你们住哪？
幼辰偷偷跟你说，我最近这阵子都会住在地球，不会离开哦。
然后再来这位是探探探探，我是五岁的诗梅。诗梅说要给懒人妈妈1000颗彩色星星，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懒人妈妈想要星星啊。哈哈，孩子还不懂星星的意思，单纯的以为懒人妈妈喜欢星星。谢谢懒人妈妈的自创故事，非常符合现代开阔的价值观，相信听懒人妈妈故事长大的孩子都会非常懂得尊重人哦。谢谢诗梅跟诗梅的妈妈，这边还要特别的跟诗梅的妈妈说一声不好意思，上次我办的抽奖活动，你的截图居然被脸书挡住，导致我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希望未来还有机会的话，你还可以再来参加抽奖。不过诗梅，真的很感谢你送给我的星星，懒人妈妈喜欢星星跟留言，因为这可以带给我更多持续努力的能量跟机会，也是鼓励我很棒的方式哦。再来这位是鼻音妹，谢谢懒人妈妈准备的美则故事，孩子都好喜欢，而且也能和国际时事新闻接轨。谢谢鼻音妹，你的名称很可爱，我们家的鼻音男说祝你鼻子早日畅通。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留言，我们下次见啦，拜拜。